第四课，菊豆生了。第二年正月十六日，坐落在洪水峪村南的杨金山的宅院一片繁忙，产妇凄厉的叫声自半夜响到黎明，大北屋的油灯陡然熄灭，接生婆累得昏头昏脑的踉跄到台阶上，向脸色苍白的杨金山郑重宣告，一把大酒壶，一个带把的大酒壶。边说边把一个带血的手指直挺挺地伸出来，以它来象征降世者与另一类有别的最显著最紧要的标志。不用比划，金山也明白了，嘹亮的哭声把底细全部告诉了他。他的儿子很强壮，他的儿子对一切很满意，他的儿子在呼叫父亲，那哭声笑得不能再笑了。狗日的，我那儿啊！杨金山一头撞进了大北屋，猛兽似的向母子俩扑了过去，在炕沿上跌翻了身子。守在院子里的乡亲不胜唏嘘，杨青天不在家，初五就赶着骡子到西北一带驮脚去了，似乎要避开那件事。在外周游了近一月，归来是在十几天之后，在村外遇到老乔家的二小子，说菊豆生了一个男孩，名字已经定了，唤作杨天白，按族里的旧名谱起的。天白恰好对着天青，是他的弟弟。二小子又耍笑，说再揍一个出来，怕要叫做天黑。天黑的名儿还真没见过，快去看看吧，你弟弟胖着嘞。我婶子咋样了？淌了半缸血，你叔把他当佛供着，忘了当初咋着治弄他来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天青呼了一口气，却拉不开腿，呆呆地站了片刻。他把骡子牵到山上，在一面草坡上躺下来，一捧枯萎的野蒿子敷着他的脸，头顶上的白云在冷风里匆忙地赶路，树林里此起彼伏地响着嗖嗖的冰凉的声音。那人是他弟弟，这层意思竟没有想过。他既然唤作天白，那么他天青必得做他的堂兄弟，这是姓杨的名谱里早已排定了的。他想不到这一层，是因为他一直企图做他的父亲，他确乎是个父亲。然而事情已经明确，对儿子，他只能以兄弟相称，直至永远。他也将无尽无休地做那个女人的侄子，永远无法改变。遥想落马岭野地里的一幕，两条命透彻骨髓的联合，却原来都是无意的徒劳，只是一时的凑去了。他无法容忍，这不公平，太不公平。他不能理解那个小畜生凭什么要被叫做杨天白。陈年的名谱是祖宗里的混蛋灌多了鼠干酒之后说的荤话，他不能答应事情落到这个地步，自己这条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这般戏弄。他得吼天叫地的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，偷回来，夺回来。他不怕杀了谁， 他不怕，杀谁却不知道，或许就该杀了自己，该杀吗？杨青天跨进院子的时候，又成了以往的那个人，恭顺而猥琐。先在槽头上围着牲口安顿了一阵，然后把揣热的钱塞到叔叔贪婪的巴掌里。钱是厚厚的一叠，叔叔喜笑颜开，把他上上下下的打量，他就憨蠢的低了头，仿佛对自己的能干很不好意思。骡子劲道差了些吧？不差。天天喂的啥？黑豆。叔让喂黑豆，不敢买麦子，怕瘪害了他，不是？喂的不赖，有膘。天青眼看着别处，耳朵却搜寻北屋里的动静，听到悉悉嗦嗦的声音，女人竟然怯得不敢招呼他一声吗？婶子生了？生了。生的啥？儿子。胖不？猪崽子。挺结实？像个骨肘。天青舔着嘴唇等着，叔叔打个哈欠，似乎不理会他的意思，也不准备把他请到坐着月子的北屋里去。侄子犹如外人，你歇吧，院子里抬胳膊抬脚轻些个，看惊了小崽子，他睡不实。婶子好不？奶水足着呢，吃不清，有奶就踏实了。可不，你担水去，不歇歇？这缸空了，要担就担去吧。天青在水泉结了冰的石条子上蹲了半天，溪流对岸有人赶着羊群走过，见他可坏了似的咔咔的嚼着冰凌，像吃干粮一样，他东倒西歪的担起两桶水，似乎喝多了酒，又像扮演着一出山梆子戏，悠悠的唱着什么。他不停地以袄袖子刮脸，不知是对付冷汗，还是对付风吹的寒泪。